认清你的日子及其信息。本信息是根据威廉·伯南汉弟兄1964年7月26日星期天早上在美国印第安纳州杰弗逊维尔传讲的信息《认清你的日子及其信息》翻译而成，录音编号640726M， 历时2小时14分钟。早上好，朋友们，那让我们继续站立。亲爱的神，在这繁忙的生活中，我们暂停下来，用你提供给我们的一点时间或一个小时，来赞美你，来荣耀你，来传扬你的道，来更好的认识你。这就是我们今早聚集在这的原因。神啊，我们感谢你，因为这里有人准备好了，预备好自己来聆听你的信息。他们不管生活在什么样的境况与时代，那依然信靠你。我们为他们感谢你。神啊，我们感谢你伟大的医治的能力，还有你道的应许。当我们听到这些人的见证时，我们的心是何等的火热，各种的痛苦临到人们身上。你的恩典，你的大能，借着你的应许医治了我们。他们在这里做见证颂赞你，我们为此而感谢你。愿我们今天听到你此时供应给我们的信息，当我们阅读你的话语时，愿你指示我们所读经文的意思，愿你的旨意在一切的事上都成就。我们奉耶稣的名求，阿们。大家请坐。很荣幸今早能够来到这里，要为你们大家感到很高兴。伍德弟兄，罗伊·罗伯森弟兄，还有其他的许多的弟兄，为了这个聚会用心的工作了两天，来装设这圣堂的冷气设备，因为上星期天他们看到你们所受的苦，教会在财政上还有点钱，那是你们所奉献的，那他们就用这些的钱来做了一些的事儿，让你们坐在这里听信息会舒服一点。那今天这里比以往凉快多了，那因此我们为此感谢神，也感谢你们。我很高兴罗伊·伯德斯弟兄，那他想今早坐在最后面，那我告诉他拿椅子与这些的传道人弟兄坐在这里，那他不愿意这么做。那么大家知道伯德斯弟兄在福音工厂上代表我们，所以很高兴的伯德斯弟兄呢，还有其他许多的传道人弟兄和朋友们来参加我们的聚会。那整个星期我一直在想，那星期天我去到那里，我要认识每一位的传道人弟兄，那每一个人，但能到了这儿，我整个人都全神贯注在信息上，那几乎把什么事儿都忘了。那真是这样。那我得回到亚利桑那，下星期我要回到亚利桑那，那回到图森送孩子们入学，那之后我会再回来。那我太太要留在那里，那在开学前两个星期为孩子注册入学，那之后那我将回到这里来待上一阵子。那现在是我的假期，那你们知道从去年12月到今年1月、2月、3月、4月、5月、6月、7月我一直在传道，那若是神的意思，没有任何特别的呼召，那这就是我休息放假的时候，那我要去打猎，那若主呼召我去做其他的事儿，那我这些的计划就得取消。那神总是第一位的，那我要他居首位，那你要把神放在第一位。但如果神没有明确的呼召，我是神的旨意，那接下来的两个月我就想去打猎，那休息一下。那你们不明白，人们永远不明白我不得不经历的东西，行，那是如此的紧张，难怪耶稣吩咐与他同行的门徒说，你们来同我安安到旷野的地方去歇一歇。就越来越觉得要这么做，那尤其是我生活在地上的日子越来越久了， 那是瞧你年龄越大认识越深刻，那你们听见我们的牧师对此说阿们，那我们能体会到我们过了五十岁后就不再是年轻人了。那我们需要一些时间来休息，我们为刚才听到的见证而非常的感谢神。那昨天我妻子在我的姐妹家里时，有几个人从阿拉巴马来到她的家，那他们诉说神在某个聚会中所行的大的神迹，那孩子们得了医治等等的事，那太多这样的事了，那要说出来那需要很多的时间。那我还记得，我想有几个人告诉我，那拉森姐妹两个礼拜天里都带着一个小婴孩来到了这里。那我不知道，但我相信他们说这是他的孙子，那可能是来奉献给主的。他把孩子从芝加哥带到了这儿，那里一向对我们非常的友善，我们感激他。那他把小婴孩从芝加哥带来奉献，那我想他要奉献已经有一段时间了，那他很愿意把这孩子献给主。那所以如果拉森姐妹愿意的话，那在我说话的时候，那就请她把孩子抱上来来行奉献礼。那在拉森姐妹准备的时候我想说这是我所讲的信息中最难的一篇。那一直到昨晚我都在准备，那整个的礼拜我排除电话还有其他一切事的干扰，进到房间想为这个时候在头脑里边预备一些的东西。那当我到房子里边时，我甚至不能，我的脑子一片空白。那昨天我下到地下室，我觉得太热了，就下到地下室，那在那里坐下，那我想拿起圣经来阅读，却睡着了。那后来我醒了，那喝了一杯水想振作起来，那就在屋外走走，最后坐在台阶上，就是有人经过看见我脱了衬衫坐在台阶上，天太热了，他们向我挥手了，我不知道他们是否挥的手，那可能是当地城里边的居民，那也可能是这个教会里边的人，他们向我挥手。那我正在沉思，那碰巧望见一辆小车经过，那我也挥挥手。那昨晚我钻进车到查尔斯顿去买些东西，那似乎主要告诉我什么，但是撒旦几乎从中干扰不让我得到他。因此我想，那说撒旦这么做，那我就继续在这里待着，继续等候，不断叩门，那直到神开门。那所以那不久前，那大约是在今天早上七点多，那我很早就起床了。那昨天我感到有点不舒服，我吃了一些的玉米，让我感到不太舒服，那胃很难受。那我想努力去摆脱这个东西。那然后今天早上大约八点，我正好读到一段经文，那这个让我感到震惊。那我再看看那段经文，那再一次的使我震惊。我继续仔细的读着经文，就在几分钟前，那我才得到了这个信息。那因此这可能是今早神要给我们的信息，那也是撒旦企图不让我们听到的。那拉森姐妹，你可以把小孙子带到这里来吗？愿神与他们同在，来帮助他们。伯兰弟兄把孩子奉献给神。那上个星期天我让你们待了两天呢，我想是两次的聚会，早上和晚上。那这给你们带来了不方便呢，我理解你们当中有些人是从很远的地方来的，要错过一天的工作。那尽管我们星期日或星期一要离开一个星期，那我还是要宣布下星期日的聚会，我是主的旨意，那除非会众愿意今晚留下来，那只有你们来决定。那你们有许多，那有多少人愿意在今晚聚会的，让我来看一看。那愿意在下星期天的请举手。两方面的人数都差不多。什么？那本地兄。今早的信息很长，那我不知道如何。那我知道，那是我帮助教会制定了一些的规矩，但在规则里，如果你注意，我说除非我是要录音，那今天是在录音，因此如果主愿意的话，我们尽量今晚和下星期天都过来。那如果你这个星期没有听到消息，那你就下星期天来。那我不喜欢让你们来来回回跑两趟，但是我感到我们的时间只剩下一点点了。 那要记住一点，那如果时间继续的话，我们不会老有这种的特权了，明白吗？要记住，一定有什么事要发生了，那要么是法律禁止我们，要么就是撒旦在你们当中运行分散你们，那一贯都是这样的，教的必定会是那样的。因此那让我们珍惜我们聚集在一起的每一分钟。那对于那些今晚要回家的人来说，那就像上星期天晚上一样，我要传讲一篇短短的信息。那如果你想要这些信息的录音带，那如果你必须回家，那我们肯定会把录音带寄给你们。那如果你没有回去，若是主的旨意，那我今晚要传讲一个信息。我昨日或者说前天记下了一点的笔记，那是我凭着很久以前的记忆记下来的一个小的信息。那是在两个信息中取一个，那要么是破水池，那要么就是所种的是风，所收的是暴风，那是福音的信息。那今早的信息是教导性的，那今晚我要传讲的是所种的是风，所收的是暴风，那或者破水池。那今天早上我要从圣经里边读一段的经文，那你们觉得舒服吗？要说声阿们，很好。现在那我要你们想读经文的人跟我一同打开你们的圣经，翻到何西阿书。那让我们从先知何西阿书第六章来读几节的经文。那让我们站起来。亲爱的神，我们不配把这本圣经拿在手中，因为我们读了这本圣经，在天上地上地底下没有配展开，甚至连观看都不配。哦，但有一位前来，像是被杀的羔羊，他拿了书卷，因为他配拿书卷，揭开其上的七印。今早我们仰望他来启示写在圣经里的这些的话语，因为这是一本救赎的书，所有被救赎的都记录在这本书上。愿我们今早能够在我们所生活的时代中找出自己的位置，我们奉耶稣的名求， Amen。 来吧，我们归向耶和华，他撕裂我们也必医治，他打伤我们也必缠裹。过两天他必使我们苏醒，第三天他必使我们兴起，我们就在他面前得以存活。我们必要认识耶和华，竭力追求认识他。他出现却如晨光，他必临到我们像甘雨，像滋润田地的春雨和秋雨。主说，以法莲呢，我可向你怎样行呢？犹大，我可向你怎样做呢？因为你们的良善如同早晨的云雾，又如速散的甘露。因此我借先知砍伐他们，以我口中的话杀戮他们。我施行的审判如光发出，我喜爱连续不喜爱祭祀，喜爱认识神胜于燔祭。他们却如亚当被约，在境内向我行事诡诈。基列是作孽之人的城，被血沾染，强盗成群，怎样埋伏杀人，祭司结党也照样在事件的路上杀戮，行了邪恶。在以色列家我见了可憎的事，在以法莲那里有淫行，以色列被玷污。犹大，我使被掳之民归回的时候，必有为你所命定的收场。主耶稣， 当我们进一步等候你的时候，愿你借圣灵指示我们这段经文的真正的意思。奉耶稣的名求，阿们。那今早我的主题是认清你的时代及其信息。我们从上个星期天所教导的信息吹号节里边看到，那我现在要你们注意一下，在神的时间表中有关以色列的时候，那今早的主日学我要你们认识并辨别出我们所生活的这个时代。那你们知道我们外邦人的时间就要结束了，那借着今天这个信息，你们必须知道这个时代时刻迹象以及你们要领受的信息。那上个星期天我们开始，我们一直说要传讲七号，就是圣经中最后的七只号角。那我个人以为七号也会像七印那样被揭开，那我也注意到每一个被揭开时都有极大的事情发生。那在我传讲七个教会时代时，那他们是如此的完美，以至于圣灵亲自下来进入我们当中印证了它，并刊登在报纸上，发行到全国的各地，显示在月亮上还有天空中。在事情发生前几个星期几个月，神就向我们证实事实也那样完全的发生了。那在这个教堂里边，神也将此事显明了出来。那在这里神让人们知道了，那神也在太阳和月亮上向人们显明了。当罗马教廷起身回到耶路撒冷时，他也借着各个国家现在的态度向人们显明了。那据称这是自他们称之为教皇的彼得以来第一个去巴勒斯坦的教皇。那这是如此的完美，那在隐藏着许多奥秘的七印揭开之前，那我们看到，那我并不知道我画在黑板上的是为了七个教会时代，那我不知道，但神知道。那我只是根据意象把它画了下来，那我并不知道一年半后神要在空中逾越时日来证实它。那全国的报纸也报道了这事，那我那时并不知道，那我不知道会有神秘的月全食来代表这个老底嘉教会的时代。那你们在纸张上那只能看到六个教会时代，这是因为老底嘉教会时代是完全的黑暗。那你们注意到它属灵的意，那神说过在天上要有迹象。那当我在这里讲解时，我在第七个圈里留下了一点的空白，那就是你们看到了留下了一点点的光，那是选民从地上被提之前。那这是我为什么在那里留了一点点的光来代表第七个教会时代。但神在天上显示第七个教会时代的情况时，它是完全黑暗的，这也许意味着老底嘉教会时代的最后一个选民已经被呼召了。我们不知道，那这点也许需要一篇的道来传讲。那请再注意，在传讲七印之前，我一点也没有想到事情会这样发生。那在这个圣堂里边，神宣告了他差遣我到亚利桑那的童森去，告诉你们将要发生的一切的事儿。那今天坐在这儿的有人当时在那里看到事情按着在这里所说要发生的一字不差的应验了，七位天使来访。那全国的报刊杂志刊登了这神秘的光环，那它是金字塔形的，就像我在这里描绘给你们看的一样，那从那些天使所站的地方升起，形成了30英里高27英里宽的云朵，或者是27英里高30英里宽的云朵，那我忘记了是哪一个了。在很多州都可以看到，那它就在亚利桑那图森的上空，那就是在天使升空的地方。瞧圣经，神那并不是要，那这并不是某个人要把某事强加给你们，而是向你们揭示这个时代属灵的重大的意义。那 接下去的信息，那揭开了七印，揭开了圣经里所有隐藏的奥秘、教义等等，而这些正是现今的世界拼命攻击的东西。他们说那是错的。那有一天在亚利桑那，那有人剪接录音带，企图掰出所传讲的。那记住那个关于亚利桑那问题的意象，圣经说过，倒不如把大磨石拴在这人的颈项上。那圣经又说，若有人的无论是传道人还是谁，若在这预言上删去一个字或者加添一个字，有人在神已经启示的话上加上什么自己的解释，企图捏造我没有说过的话，那不是我自己的话，而是神的话。若有人加添或者删去什么，那在那个意象中我们看到这些的先知旋转下来，那就像我向你们解释的那样，那我想是几个星期前，那这一切都会应验。我说远离这事儿，只要我还在跟这种东西争战，神就不能为我征战，但让神来接管这事，他是看顾这事的那位神。行，那我们注意到上星期天，那我们传讲了不同的节期，那其中讲到五旬节节期，那在五旬节还有吹号节之间有一段很长的时间，那在五旬节与吹号节之间是整整五十天，那五十天，那五旬就是五十的意思，那五旬节就是摇祭或者说收获，那是把收割的初熟的庄稼带进来。我们看到自然界里初熟的果子预表的圣灵初熟的果子要浇灌人们，我们发现这五十天给了外邦人，就是神为他名的缘故，从外邦人当中呼召出一群人，那这就是五旬节。那我们就要走完了这个长长的五旬节了。那其实这五十天刚好包括了七个安息日，这七个安息日代表七个教会时代，那在五旬节的期间，神为他名的缘故从外邦人中呼召一群人，那在这个已经有的七个安息日的末了，那会有一个赎罪日，也就是七只号角的节气，这七只号角宣布了这一天是为祭物或赎罪祭哀悼的日子。那我们明白这七只号角只跟以色列人有关，那为什么神不让我传讲七号呢？我甚至准备宣布要传讲七号，那会堂也准备好了，一切都好了，就要传讲七号，我说有什么东西是我非常的困扰。那我们继续的准备，比利及我们所有的人都在准备会堂的空调设施，那为今天到来的一个礼拜传讲七号做准备，那还剩八到十天，那借了学校的礼堂，然而因为某种的原因，圣灵不让我那么做。那我想知道原因，就进去祷告。那我对我妻子说，我要进去祷告，我诚恳地跪在神的面前祷告。那神向我启示，这七号是在第六印下吹响的，我已经不知不觉地传讲了，超自然的，瞧这一切都是神的作为。这七号是属于犹太人的，我们在第六印中提过了，你们大家都明白了，那犹太人是怎样受逼迫的。外邦人的时间是在五旬节起，然而那些的号角都是在第六印之下吹响的。那上星期天我们在讲吹号节时提到了这些号角，那如果你们想要这篇信息的话，那这些号角是干什么用的？要把犹太人从世界各地赶回他们的家乡，他们必须在那儿。那随着七印中第六印的揭开，七只号角在第六印下也吹响了。那第七位使者的信息是要揭开七印的奥秘，那要叫第十一个时辰的外邦的仆人同第一个时辰的外邦仆人得同样的工价。那明白？耶稣也曾教导过，他说有人进去收割，那他们受雇 那清早进园工作的那一天得一钱银子，那在午正时分也有一些人进了工作，那在第十一个时辰，就是一天的最后的时分，又有一些人进来并且得到了与清早受雇之人同样的工价，是在最后的时分。那这太完美了。那第一个时辰的使者们带着神的话语、福音还有真理，那在五旬节的时候进来，那然后在黑暗时期这些真理被蒙蔽了，那在中午的时候路德、卫斯理这些人进来了，那然后还有晚上时分的信息，那使他们得到人们在起初所拥有的同样的东西。那这晚上时分的信息是要恢复带回原本的同一个真理。那记住上个礼拜心腹预言的那个异象，那在异象中有一位美丽可爱的心腹走上前来，那当时我并没有在想这件事，那只是坐在那边看着。那这时心腹来了，我听到身边有个声音说，这个是心腹的预言，他从我面前经过，我注视着他，他的举止非常的可爱美丽年轻，他一步一步的走着，那不是走正步，只是像一个女人那样那优雅的像女士一样的步伐，那她就是这样行走的，那从我的左边，那从这里经过，那最后从我的视野中消失了。那接着主叫我转向右边，那他让我观看从各个时代中上来的教会，哦，简直是下流透顶。最后一个是这末日时代的教会，那是在一个巫婆的带领下，那他们的穿戴下流极了，那看起来污秽透顶，随着摇滚乐的节拍往前走，那些的女人扭来扭去，那他们举着一张看似灰色的纸，那象征着假冒为善，那灰色是介于黑色与白色之间，是迷惑的颜色，灰色不是黑色也不是白色，是迷惑人的颜色。他们在面前举着一张近似灰色的纸，那前面围着像呼啦裙的东西，那腰以上则是完全赤裸的，那他们随着节拍往前走，那随着摇滚乐边扭边走，那声音说这就是教会。那当他们在我面前经过时，我的心脏都快不跳了，我想难道这就是我们竭力要献给基督的心腹吗？我们尽了人所能尽的一切的努力要把一位心腹献给基督，然而这位心腹却是如此的下流肮脏污秽的，像个妓女，那真叫我心寒。那他经过时从我们站的地方经过，在胸前举着那张纸扭来扭去，那跳着摇滚舞，走的时候身体摆来摆去，像在跳现代的摩登舞一样，在往前走的时候举止放荡。我不会对这种的东西负责的，我只能把我所看见的说出来，神是我的审判官。但这个就是美国的教会。那他走过去后，他整个的后背没有任何的遮盖物，当他经过时我几乎要晕过去了。那接着主说心腹要再预言一次，那在美国教会走后，心腹走了过来，与最初从我面前经过的那位心腹一模一样。我的心开始欢喜雀跃，因为知道将会有这样的一位心腹，他和最初的那位心腹拥有同样的本质，也披戴着同样的东西，他将被呼召。我知道这是真理，如果这不是真实的，那么我过去所见过的每一个的异象就都是假的了。然而你们每个人都知道主告诉我们的没有一件不是真实的， 每一件事都应验了。你看到这个充满污秽的现代的教会了吗？还自称是教会，就像我一位宝贵的弟兄那鲁德尔那天所说的，他现在就靠墙站在那儿。他说他看到世界就像葡萄树上的寄生的枝条一样。那天我们在屋里讨论这一点，鲁德尔弟兄对现今的情况和现在教会的属灵的状况感到担心，那这些都开始堕落。那各地来这里会面的传道的弟兄也问巴兰弟兄，这怎么回事呢？到底是怎么回事？鲁德尔弟兄问我这个问题，那他们是不是靠撒旦的灵生存呢？那不然又是什么呢？那我回来说，不是的，那寄生之条依靠葡萄树干的生命生存，它得以生存因为柑橘类的水果，那柠檬的枝子会在橙树上生长但不会结橙子，尽管它能靠橙树的生命来生存。那这些所谓的教会其实只是靠着宗教和教会名字的嫁接的寄生的枝子，像天主教和新教，他们只是从葡萄树干的生命吸取养分，然而却结出他们各自的果子，因为他们还没有转变，他们不属于神原本预定的计划。这就是为什么他们否认神的道，结出不同的果子。真正的橙树及其根部是预定会在橙树上结出橙子来的。耶稣说，我是葡萄树，你们是枝子。那如果那棵橙树又长出新枝子，这新枝子必结出原本的果子，那就在葡萄树的末端必须有个复兴万事，这个复兴必须出现，晚上的光要把它照亮并纠正错误。这复兴将出自真葡萄树，不是出自嫁接在葡萄树上的宗派，是神话语的真正的产品。这复兴要在晚上来到，到了晚上才有光，需要光来使果子成熟。那看圣经有多完美，那日不是白昼也不是黑夜，果子若没有阳光就不会成熟。无论你怎么尽力的传讲，无论你做什么，它都不能够成熟，也不能够得到彰显，不能够得到印证，只有神能。他说，我是世界的光，我就是道。因此神的大能必须来到，就是圣灵本身才能使得成熟，证实去印证彰显神所预言的要在今日应验。晚上的光就产生这些，多伟大的时刻。这心腹依然以了最初的那种的姿态走过，但我看到他的步伐开始乱了，就尽力要把他拉回来。那说到我们所生活的这个时代，那我有很多的话要说。那何西阿在六章一节说，来吧我们归向耶和华。那记住他预言说他们将分散四处，他们的确被分散了。他还说他们四散之后将回归耶和华，主必缠裹他们。那注意，那四散后要归回，那其次他们要被撕裂被蒙蔽，那正是所发生的事。他必医治我们也必缠裹我们，如西结书37章所说，枯干的骸骨，骨中遍满了枯干的骸骨。以西结看到他们，又看到他们复活。那注意，何西阿说那两天之后神会转向他们，他必接纳我们并使我们苏醒。那注意，苏醒并不意味着复活，苏醒这个词用在任何的地方都是同一个词。那我查的这个词是指复兴，神在两天后将复兴我们，那就是在第三天，在神分散蒙蔽撕裂我们之后，他将再次的复兴我们。那你们知道犹太人被蒙蔽是为了一个目的，让我们能够看见。以色列整个的民族被撕裂分散， 他们拒绝了他们的弥赛亚，使我们能够接受这位弥赛亚，能够从外邦人中选召一群人归于他的名下。那男人来娶了女人，那这个女人就跟他的姓。这些瞎眼的外邦人无法在受洗上看到主耶稣基督这个名字，实在是太糟糕了，但只能这样。犹太人他们必须看不见，只有一群人能看得见，那就是被神所预定能看见的人，不然你永远也看不见。犹太人不能认出耶稣是他们的弥赛亚，虽然他们是学者和神学家，是享有圣名的学者，那读我们所读的同一本圣经。然而当这显明给我们的时候，我们就很清楚地看到那是弥赛亚，他们却不能看出来，今天他们还是不能看出来。已经预言了，他们也要被蒙蔽。有预言说今日的教会也要被蒙蔽，他们拒绝这个晚上时分的信息。启示录三章这么说的，你是那困苦可怜，那注意那天晚上所看到的心腹，应该说是教会的光景，是赤身瞎眼的，而且还不知道。哦，主耶稣，请怜悯我们。圣经说他是赤身的，那直到现在我才明白，老李家教会是赤身的，当那天晚上的出现时他是赤身的，我从来没有注意到这点，而且还不知道。哦，真是感谢神，难怪我们如此的感谢神。像我们明白这些事儿，我总觉得我们对神的感激还是不够。赤身异象向我显示他是赤身的，却不知道，被蒙蔽。那就像以色列被蒙蔽，好让外邦人能够进来，现在外邦人被蒙蔽，好让心腹被提，以色列能进入他们的吹号节，何等的完美。过两天他必使我们苏醒，或给我们一个复兴，把我们聚集在一起。那犹太人说了这些的号角，我们就在神面前得以存活，或者说就有永生，我们就在神面前永远存活。那圣经在何西阿书说，我们就在他面前得以存活，就在神的面前拥有生命，那是神自己的生命，永恒的生命，在他面前拥有生命。那好宴乐的寡妇正活着的时候也是死的，所以神应许以色列将在他面前得着生命。在这些事实和五旬节筵席面前，他曾经是死的。那注意，过两天那个并不是指两个24小时的时间，因为这预言是在事情发生好几百年之前说的。行，这是指神眼里的两天，就是2000年。那你知道从那时至今有多久了吗？从那时至今已经有2700年了，即从俄西亚的时代公元前780年到1964年，这样已经超过了2700年。俄西亚说过两天，第三天他必使我们兴起，我们就在他面前得以存活。那就是他们的号角吹响的时间，现在是我们生活的时代，就是我们生活的这个时候。那犹太人曾经被分散，被蒙蔽，又被聚集，早已经进入了第三天。你看到了吗？他们从巴勒斯坦被遣散到世界各地，他们被蒙蔽拒绝了弥赛亚，现在他们又被聚集在他们自己的故土，准备好响应号角，认识那位赎罪者。那正如圣经所说的，当他们接受了之后，看到他手掌上的钉痕，心腹被剃后，他们说你从哪里受了这些的伤痕？他说这是我在亲友家中所受的伤。圣经说那日他们被一家一家的分开，悲哀哭嚎，如丧独生子。 记住吹号节，那记住吹号节正是要呼召他们，为了被杀的寄生悲哀流泪，他们拒绝了他。犹太人现在自己的土地上，他们曾被分散受蒙蔽，如今又被聚集了。七只号角全都是在第六个印下吹响，把他们聚集在一起。那第六号角、第七个号角是那大发角声的号，那正我们上个礼拜天所传讲的。六只号角都在第六个印下吹响的，就像我们的第六个印被揭开一样，所有都是出现在同一个时间，只不过他们的号角是在同一时间吹响，而我们却在这五旬节的筵席里边度过了2000年的时光。那自何西阿预言至今已经有2700年了。他说第三天我们不要再聚集，过两天，在第三天我们不要再聚集，就在这面前得以存活。你明白这个应许了吗？这个时间清楚地写在了墙上，我们看到了我们所生活的时代。那犹太人已经聚集在他们的土地上，等候号角的节气，认识他们的赎罪祭，那等候他的到来，就为他们第一次拒绝这个而悲哀痛哭。他们就是为此而聚集在自己的土地上，等候着他们的一切都各就各位了。那作为一个福音传道人，我看不到还剩下任何东西了，只有心腹的被提了。在以色列人认出所发生的事情之前，心腹要先被提。他们曾被缠裹被分散，我说他们曾被分散被蒙蔽，现在又聚集了，还剩下什么呢？这是心腹被提了，现在就等心腹被提，以便启示录11章他们的两位先知能来呼召他们进入号角的节气，使他们认出来他们都干了什么。记住，从那些印之中出来了第六个印，那在那里有144000人蒙神拣选被呼召，在第六只号角和第七只号角之间出现了启示录11章，这完全与第六个印相符。要干什么呢？要起什么作用呢？是要带出两位见证人，先知摩西和以利亚。因为犹太人只相信他们的先知，他们要带着先知的迹象出现，他们的事工完全与先知的事工相同，因为他们所做的说明了一件事，那就是当一个人死了，无论你是谁，当你离开了这个世界，你的本性不会改变。如果你现在是个说谎的，你在那里也是个说谎的。如果你在这里边性子暴躁，你在那里也是性子暴躁。如果你在这里是个怀疑的，你在那里也是个怀疑的。各位，现在是该摇醒自己，清醒醒察自己的时候了，看看我们站在哪里。因为死亡不会改变一点。摩西和以利亚已经离世2000多年了，摩西已经离世2500多年了，自从摩西和以利亚他们离世已经2500多年了。他们这次回来带着同样的性情，做同样的事工，死亡不能把人怎么样，只是改变人的居所。死亡不能改变你的本性，不能改变你的信心，不能改变你里面的任何的东西，只是改变你的居所。因此今天早上你的性格怎么样，那如果你是神话语的怀疑者，那你在那边也是个怀疑者。我不在乎你多么的圣洁，你怎么生活，活得多么好，死亡根本不能改变你，那只改变你的居所。所以你若不能接受写下来的神全备的道，你在那边也不会接受的，那所以不用担心，你也不会在那边的。你必须要接受神全备的道，神证实的大能，神话语的启示，然后你成为神话语的一部分。神只复活了自己的道，就像在第一个复活节的早晨神复活了他的道一样，唯有神的道，还有那些在神的道里边死去相信神的道见证神话语的人才能够复活。注意，那已经是2700多年前的事了。那注意，犹太人曾被分散被蒙蔽，现在他们又聚集在了一起， 那接下来的事儿就是他们要领受永生。外邦人已经被呼召了，新妇已经准备好被提在祭了。我们能够明白这点吗？我们能够真正的相信这个吗？这难道只是一个传闻故事吗？这对我们只是一个神话吗？那听起来是真实的吗？我们是否只是在表面上相信就够了呢？或者这个是我们里面的东西，是我们的一部分，对我们来说比生命更宝贵。今早我们在这个教堂这采取什么样的态度呢？记住，只有一小群人会接受的。那以色列人站在自己的土地上等候号角吹响，现在就等心腹被提，以便启示录十一章能够得到应验。这个教会时代已经结束了，基因已被揭开，并证明了他们在教会时代中所遗漏的信息已经赐下，以色列已经出现了。哈利路亚，他们准备进入号角的节气。哦，你们在其他地方听录音带的弟兄姐妹们，你还不赶紧醒悟过来吗？还是这个信心蒙蔽了你？当这信息在你面前借着时事时间世人以及写着圣经的圣灵证实之后，你是否拒绝它，称之为假预言呢？这信息在自然在属灵以及物质上被印证了，神说的每一句话都应验被证实了。以色列已经回到自己的土地上，像羊群那样被聚拢被驱赶回到那里，狼在他们后面追逼他们，把他们逐回到安全之地，他们自己的土地上。那记住，以色列只有在他们自己的土地上才被应许受了祝福，在他们的土地以外神从不祝福他们。当亚伯拉罕走出那片土地，他就被惩治，每个离开那片土地的以色列人都被定罪。只有当以色列在自己的那片土地上，神才祝福他们。今天他们已经在自己的土地上成立了一个国家，教会已经得到呼召。以色列等待的只是心腹被提，基因已经被揭开，向我们启示了。我们看到那些改教者所遗漏的，你们那些对蛇的后裔以及水的洗礼等真理争论不休的人，你们蒙蔽了却不知道，是这世界的神弄瞎了你们的心眼，你们却一无所知。难怪今早我被这些的压力征战得如此的剧烈。那这样，以色列人的先知就可以在这末日显现，只有到了号角的节期他们才会显现。神借着何西阿说，我借先知砍伐他们。那现在注意，神在跟以色列人说话，我砍伐他们。那换句话说，我借先知把他们砍出来，这就是神对待的子民的方法。神把他们从万国当中砍出来，用什么砍伐呢？给他两刃的利剑，就是他的道。神从万国中把他的子民砍伐出来，借着先知和他证实了他的道，把他的子民从万国当中砍伐出来。同样在末后的日子，神要按马拉基书四章五到六节中所应许的道，把他的心腹砍伐出来，从其他宗派教会中砍伐出来，把他的心腹砍出来。神借着众先知用道来砍伐以色列，你们要从他们当中分别出来。你看，当以色列人想要效法列国时，他们来见先知撒母耳。撒母耳说，我拿过你们的钱吗？我奉耶和华的名对你们所说过的任何事有哪一件没有成就呢？回答说，没有，你说的没错，但我们还是要一个王。这就是今天的宗派教会所做的。他们说，是我们相信神的话这是没错的，但是你知道，那他们说我们应该这么做，我不在乎他们说什么，神的道才是对的。以色列人正等待着，神已经借着众先知把他们砍伐出来。弟兄们，现在是什么时候了？传道人现在到什么时候了？ 你们认出现今的时代和你们所生活的时代的迹象了吗？你明白了吗？你们看到了吗？如今到处都没有复兴了，人人在抱怨，传道人在哀叹。我读过一份寄到本教会的非常著名的报纸，那是一份非常好的报纸。那我认识该报的编辑以及工作人员，他们是敬虔的人，非常好的人。莫尔夫妇他们主编的《基督再来的先锋》，基督再来的先锋，这份报纸是传教界里边最优良的报刊之一。那么除了有关禁食、祈祷、禁食、祷告、吹号发声，几乎都不刊登别的内容了。多少读过这份报刊，那你们都知道，那你们经常会看到的禁食祷告、禁食祷告，那你们听到的都是这些禁食祷告。黎明将到，一件伟大的事将发生，你们要祷告祷告祷告，我们还不算太迟。为什么他们这么做呢？为什么这么做呢？他们想要一次大的苏醒，他们祈求着相信会有一次大的苏醒，他们是善良的人。为什么这样呢？他们到底做了什么？他们没有认识到心腹的苏醒，看到吗？身为基督徒，他们感到时间的紧迫，但是他们还没有认出所发生的事儿。就是这样使得他们有那种的感觉，他们知道某件事就要发生，他们在仰望他将来临到，然而这事已经在他们身边发生了。这跟他们以前所做的一样，他们相信有一位弥赛亚来，他们相信有一位先驱者要来，但当先驱者和弥赛亚来了他们中间时，他们竟不知道他，也认不出来的。他们相信会有一位先驱来预报弥赛亚的来临，他们却把他的头给砍了，又杀了他们的弥赛亚，因为已经预言了他们将会被蒙蔽。何西阿这么说的，小玉和瞎先知的同一位圣灵，也小约翰说末后的教会是赤身瞎眼的，把主赶出了教会。他们看不到这些预言已经应验，但作为教会他们知道某件事就要发生了，他们只是不明白，也认识不到。就像昔日的犹太人一样，瞎眼的老底家富足，有神学的知识，敌对神的教会，也敌对这时代的信息。看看那些的犹太人是如何敌对使徒约翰的，看看他们是如何敌对耶稣的。而这位耶稣正是他们宣称仰望的那一位。我估计是我们的保险丝烧断了，我猜这把录音机也中断了。没有断。好的，他们敌对这时代的信息，那原因是因为他们发出太多的热量，那每个人都是一台暖气，那在这种时候没有办法保持教堂的温度正常。那你们知道，那每个人都能够发出98的热当量，那你不只是那样坐在这里，那你在不断的散热，那这里的冷气足够把这个地方冻成冰了，但因着你们散热，那所以怎么也凉不下来。那注意，怀有敌意，他们现在就像以前的犹太人一样瞎眼，他们在老底家的时代是赤身可怜困苦的，却不知道他们过着富足的日子，有丰富的神学理论知识，高等的教育，如今却敌对这时代神的信息，他不想与这信息有任何的关系，情形与拿撒勒人耶稣在世的日子完全一样。在挪亚的日子里，人们不进入方舟的原因，是因为他们从来没有辨认出那时代的信息，也不认识那时代的使者，这就是他们灭亡的唯一原因。因为他们没有认出他们所处的时代，他们没有认识到神要按他所应许的那样去对付罪恶，神必从地上把人类除灭。他预言了，神说话算数，神今天也是说话算数，正像他那时一样。但是人们并没有赞成挪亚，反而看他是个疯子，他不相信挪亚是先知。你们知道耶稣亲自告诉我们，在挪亚的日子人们是如何的取笑嘲弄挪亚，说的是宗教的狂热分子等等，但是他们没有认出他们的时代，他们没有认出他们的日子，他们也没有认出那时代的迹象，他们没有认出那信息， 他没有认出了时代的使者，反而把他从他们当中赶了出去，嘲笑的。耶稣说挪亚的日子怎么样，以色列已经回到他们自己的土地上，一切都有就绪，这时代的信息正在完美的运行。弟兄，我们正处在什么时代？我们站在哪里？他们认不出那个时代，他们不知道这就是他们错过的原因，因为他们认不出那个时代。他们就像今天的人一样，被科学证据、教育制度还有神学理论所蒙蔽，昔日蒙蔽他们的东西，今天也同样蒙蔽了人，他又再一次蒙蔽了人们。使人蒙蔽的就是他的简易性、简易的信息和使者。挪亚不是什么科学家，他没有受过教育，他只是个贫穷的农民，谦卑的传讲神简易的信息。这信息对他们学问高深的人来说太简单了，今天一样，神总是让他的信息简易，便得到那些愿意相信并依靠他的人。每个时代的信息都各有不同，但都是同一位神。我希望你们能够相信并明白这神所说的。耶稣说人们取笑神的先知挪亚，那个时代人们怎样嘲笑神的先知，主降临的日子人们也必同样的这么做，人们将做同样的事。这就是法老被淹死在红海的原因。法老从没有认出他的时代，他从没有认出正在发生的事情，他太过强调科学时代的成就，利用奴隶建造大的城市，他太过忙碌了，以致认不出临到他的机会，把神的先知使者驱赶到了旷野。他没有认出来，这就是那些事情临到他们的原因。法老从没有认出他的时代，假如他能够认出神赐给以色列人的应许之道，假如今天的教会能够认的，假如众教会能够认出神应许给这个时代的人的应许之道，他们就不会灭亡了。假如美国能够认可这个国家所立的宪法，他就不会想从学校中删除圣经的课程了，他也不会把神的名从硬币上还有宣誓书中给他除掉。但他没有认识到这一点，为什么？因为他是瞎眼的、赤身的，他认不出那些死在战场上的宝贵的男儿为了这个权益所流的鲜血，他们已经被遗忘了，成了尘埃了。但有一位他却是记得，他记得众先知所流的血，他记得不惜代价是福音广传至今的信徒，记得成千上万的人怎样被扔进了狮子坑，被狮子吃掉，怎样被锯断、被焚烧、被钉死在十字架上。这一切神都记得，教会却忘记了他们的先知，他们声称他们不再需要先知了。但神知道他需要众先知，神借他的先知用他的道来砍伐。但这对今日的众教会来说太落伍了，他们认不出来，这就是他们处在今天状况的原因。这就是为什么他们赤身可怜、瞎眼、困苦，而且还不知道，因为他们不能够认清现今我们所处的时代，他们认不出来。摩西当他看到神给那个时代的应许之道被印证时，他认出了他的时代还有神对他的呼召。借着神的应许之道，摩西知道并认出了自己是谁以及他要干什么。因此摩西不惧怕任何人说什么，他不以他的信息为耻，虽然每一个的祭司、法老、执政者和所有人都反对的，但是当他看到那光，那个火柱悬挂在荆棘丛中，向他说出对那个时代的应许之道，我已经呼召你去做这事儿。这个时候摩西就认了出来，摩西并不畏惧法老的威胁，他下到埃及把以色列人领了出来，正如神的话所应许的。 看到神印证了的应许，摩西让以色列人准备出埃及。什么时候？当他看到神的应许被印证时，记住，摩西是带着他的神学理论逃走的，他带着他的训练逃走了。然而当摩西看到神的道彰显出来，看到这道被证实了，我是自由拥有的，这时他就不在乎别人说什么了，他不畏惧法老要对他怎么样了，他不怕其他的人会怎么样。摩西只敬畏神，恐怕自己可能会误解神，或者可能在某些的方面误解神，他不怕任何人，也不怕他们要说什么或要做什么。当他认出那是神的道之后，他就只敬畏神。摩西不能够理解像他这样的人怎么会被差遣到埃及去，但当他借着印证的道认出那是什么神，他就不怕亡命了。只要他能够认出来，假如今天我们能够认出来，当摩西看到道得到证实，看到神的印证得到了证实，他就认了出来，并准备带以色列人出埃及。约伯并没有认识到这是神。只要魔鬼使你相信你所经历的小小的试炼是神对你的惩罚，那是神要向他显示某些的东西。直到约伯像摩西一样看到神的异象，他才认了出来。摩西看了荆棘中火柱的异象，这就是印证。约伯他有一个问题，人若死了岂能再活呢？我看到树死了又复生，花谢了又开花，那就是他的问题。但人躺下，他气绝了，他就消灭了，他儿子来哀悼，他也不知道。哦，唯愿你把我藏在阴间，等你的愤怒过去。约伯不能理解为什么花儿凋零后又能再现生机，叶子从树上凋落于地以后，春天来了又会发嫩芽。那约伯就问，人死了往何处去呢？我是信靠神的，但人死了究竟会怎么样呢？那后来有一天，当闪电划过，雷声隆隆，圣灵降在先知的身上，约伯看到人子的到来，他能将手伸向罪人，架起和圣洁神之间的桥梁。他大声地喊道，我知道我的救赎主活着，虽然我皮肉之虫毁坏我的身体，我必在肉体中得见神。约伯认识到了复活是什么。巴兰直到得了驴开口说方言才看见天使。巴兰看不出天使挡住了他的去路，一个瞎眼的传道人看不出是神站在路上拦阻他，不让他用神的恩赐去换取金钱。当那驴发出人的声音时，巴兰才知道是神的使者阻拦了他的去路，阻止他去做他所做的事。哦，你瞎眼的宗派教会，神若能使一只不会说话的驴开口说出他所不懂的语言，向一个传道人揭示他已经偏离了神的道，难道神不能够使用一个人做同样的事吗？瞎眼的人呢，只要亚哈能认出他的时代，他就不会把拥有神应许之道的先知米盖亚定罪了。那天亚哈还有约沙法，他站在那里，有400个先知在那里预言说可以上去没有问题。虽然亚哈王你活在罪中，但你为我们创立了一个庞大的宗派教会，我们是一群杰出的人物，有伟大的事工。那你瞧，我们是400名受过训练的祭司或者说先知，我们400人在道中在神学上受过训练，我们通晓这一切，这证明了他们什么都不知道。被他们上一代称为疯子的以利亚，神真实的先知，他预言说耶和华如此说，狗不要舔亚哈的血。行，但那些的祭司，人所选的众先知，以为他们的一切都处理得很好，他们说亚哈王呢，你可以上去，主与你同在，你拿出经文，因为神已将这块土地赐给以色列人，这是属于以色列的，你上去吧，神与你同在。 但你知道吗，那位约沙法，他不像亚哈一样生活的罪种，他看出有些不一样。他说不是还有一个人吗？亚哈说是还有一个人，但我恨他。看到吗，神在干什么？再一次借着他的先知来砍伐他的子民。亚哈说我恨他，因为他除了一直谴责我之外什么都不干。你们知道我是个伟大的人物，若我不是伟大的信徒，就不会在此开办神学院了。我也必受过良好训练的人，我差他们在这里用圣经和参考书等等来教导神学理论，因此我知道他们是杰出的人物。假如亚哈能够认出这个人是谁，这个衣衫褴褛的穷人英拉的儿子米盖亚站在那里向他说主如此说，那他就不会犯他所犯的致命的错误了。但是他定了米盖亚的罪，他从来没有认出来。人呢，认出你们所处的时代吧，看清所发生的事吧，看看神所应许的，认清你们所生活的时代。假如今天的宗派教会能够看出为什么他们受了谴责，为什么他们的会员离开他们，就像以色列人出埃及那样，假如宗派教会能够停止谴责这些录音的信息，而愿意听这些的信息的话，你们听着录音带的传道人，你们认真的听着，如果你能认出你生活的时代，如果你能认出这时代的迹象，你就明白为什么人们会离开宗派教会了。因为主的灵正在呼召。耶稣说，若不是差我来的父吸引人，就没有人能到我这里来的，凡父在过去赐给我的人必到我这里来。就像井边的妇人与祭司们，他们有多么的不同。今天的笔记再次出现在墙上，他们看见了，但他们却没有认出来。要是犹太人能根据他们的最后一位先知认出他们的弥赛亚的应许的迹象，马拉西书三章说我要差遣我的使者在我前面预备道路，他们却声称他们在等候弥赛亚的到来，这跟我们今天的情况何等的相似。宗派教会也声称他们在等候某一件事发生，众教派都在进食祷告，说了让我们祷告，让我们团结起来，有一件伟大的事将要发生，我们知道某一件重大的事就要发生了，教会必须要准备好。这就是他们所祈求的，这是当时犹太人所祈求的。使徒约翰来了，因为他拒绝他们的神学理论，他与他们祖先所教导的相反。他从旷野中出来，没有受过任何的教育，如果换成今天的说法，就是他没有穿着翻领的衣服，使徒约翰没有一大堆的神学理论，但他从神的应许中知道他来是要宣告弥赛亚的到来。他说他现在就站在你们中间。那些犹太人以为使徒约翰疯了，因为他不是来自他们的神学院。笔记已经写在了墙上了，他们却认不出来，他们声称他们在等候这么一个人的到来，而他就在他们当中，他们却认不出来的。尽管他们说他们在盼望他，正如犹太人那样，今天的外邦人也是一样，因为经上预言了同样的事情，同样的事。外邦人声称他们在等候主的到来，但是现在外邦老底家时代的宗派教会跟昔日的犹太人一样是瞎眼的。为什么呢？已经预言说他们将会这样了，事情必定会如此应验。假如当时的以色列人能够认出他们那个时代的迹象，他们就会知道弥赛亚的到来近在眼前了。假如他们能够认出来，那你知道门徒问耶稣说，文士为什么说以利亚必须先来呢？耶稣说以利亚已经来了，人却不认识他，他已经来过了，他们已经把他杀了，他们所做的圣经预言他们要做的完全一样。假如他们能够认出那个狂热分子是谁，那个加倍谴责他们的所作所为，谴责他们正在做的每一件事的人，因为使徒约翰说你们这些假冒为善的人，草中的蛇，你们毒蛇的种类，谁指示你们逃避将来的愤怒呢？不要自己心里边说，有亚伯拉罕为我们的祖宗，我们有这个有那个，我告诉你们，神能从这些的石头当中给亚伯拉罕兴起子孙来。 不要以为你手中握着普世基督教协进会的招牌，有一张华丽的会员，神能从这些如巷子里的耗子一样卑贱的人中兴起他的儿女来，来成就他的应许。他们都是娼妓、醉鬼、赌徒，神能够这么做，因为他依然是神。瞎眼的宗派教会就像瞎眼的以色列人一样，两者都不远。要这样，我拿这两个给你们做比较。现在到了我要说的焦点了，瞎眼的现今外邦的老底家时代的宗派教会与昔日的以色列人一样的瞎眼。老底家教会本应该领受一个信息，马拉基书四章说他们应该这样，但他们在寻找什么呢？他们说我们的宗派会才会有这个，如果它不是通过我们啊浸信会、长老会、神教会、一体论的教会或其他的宗派组织，如果不是出自我们，那就不是真的。那时的犹太人也做了同样的事儿，他来了又走了，他们还是不知道。虽然这应验了神的每一句话，但他们还是认不出来。耶稣说他们已经做了经上说他们要做的事儿，人子也将要这样受他们的害，人子也将遭到拒绝。要注意，根据马拉基书四章所应许的经文，外邦时代现在也是一样的。耶稣说所有的经文都是神所默示的，没有一点一划会不应验的，没有任何的东西能够阻止经文的应验，一切都必须应验。耶稣说的必会发生的，如今我们看到它已经发生了。在这末日要恢复什么？各个宗派教会的弟兄们注意听，谁要恢复原本的五旬节，就像最初的五旬节。因此在以色列号角的节气吹响前，他必须先被恢复，他必须要得到恢复，某些事情必须得到应验。马拉基书四章说谁要把父亲的信心恢复给儿女们，什么事要发生呢？假如以色列人认出了他们的弥赛亚以及应许的迹象，他们就不会是今天这样的处境了。如果但为什么他们认不出来呢？这令人痛心。为什么他们认不出来呢？因为神说过他们认不出来。多少相信说他们神说他们认不出来的。同样的，这位神也说在老底家教会时代这个必定会再次发生的，而这个正发生在人们眼前。除了这个人们还能做什么呢？要是他们能够认出所应许的弥赛亚的迹象，即人子的迹象，他以人子的身份来到，那在五旬节的时代他以圣灵的形式，以神儿子的身份出现，接下去是千禧年，他以大卫之子的身份出现，三个儿子的称谓，这是同一位神，父子圣灵同一位神，大卫之子神的儿子，人子神的儿子，大卫之子一直是同一位神，只是以三种不同的职分来工作。那因此父子圣灵并不是三位神，而是同一位神的三个不同的治理时期，父子圣灵三个不同的职分。可是现今的人像昔日的犹太人那样被人为的传统教义蒙蔽了，看不清这个真理。为什么他们看不清呢？他们永远不会明白。要记住，这是主如此说的。你说那你还说着还有什么用呢？就像约翰以及他们其他人所做的一样，还有这绵羊在这里就必须要把它领出来。哦，神的羊呢？听神的声音，我的羊听我的声音。那个井边的妇人因弥赛亚的迹象就认出了他所处的时代，他的情况糟透了，他不想跟那些教会的所作所为有任何的关系，他们有他们的做法还有活法，他却不信那一套。但是他知道总有一天弥赛亚要来到。那一天这位可怜的妇人来到井边打水，当耶稣开始向他揭示出他心中的秘密，说出他正活在罪中，他就找到了他一直在等候的东西。他说，先生，我看出你是先知。他们已经四百年都没有先知了。他说，我看出你是先知，我知道当弥赛亚来了他必做这一切的事儿。耶稣说，我这和你说话的，耶稣说这和你说话的就是他。他认出来了，没有一点的疑问了。如何证实他呢？他已经被证实了，当弥赛亚来到时他必做这事儿。如果他能够借着经文认出来，难道我们不能够认出晚上的光还有今日的迹象吗？我们知道弥赛亚来的事必将一切的事都告诉我们，他必告诉我们这些的事。耶稣说，这和你说话的就是他。再也没有疑问了，他马上就去了，对众人说，你们来看，这就是他。 他不再有疑问，什么都解决了，因为他认出了他所处的时代，他认得出来。拿单也是一样，一个了不起的希伯来人，当他看见所应许的弥赛亚的迹象时，不管有多少的祭司或多少别的事，这产生了什么后果呢？看到人们离开宗派教会走了，祭司们感到非常的恼恨，他说任何人参加他的聚会就要被逐出教会，我们要把你赶出我们的教派。今天也是一样，哦，你要参加他的聚会，我们就把他赶出我们的组织。还记得那位生来瞎眼的人吗？他的父母甚至不敢回答，他们害怕，因为祭司们说任何人去见耶稣或参加他的聚会就会被逐出教会。但那个瞎子可以为自己做见证，从前他是瞎眼的，如今能看见了。前我瞎眼，今能看见，从前我不知道这些的事儿，如今借着圣灵使我明白了。宗派放手吧，反正他们也是要出来的。耶稣说我是从地上被取起来，就要吸引万人来归我。拿单也认出了这个，他晓得这个就是摩西，他有经文的根据和印证了的道，他知道的是神给那个时代的应许，因为这是符合圣经的。不管是多么的奇怪，摩西问我怎么告诉他们是谁差遣我，我告诉他们我在旷野看到了火柱，我怎么能够告诉他们这里有光向我显现，这光打发我去埃及呢？神说摩西，我必与你同在。在埃及神不仅借着神迹奇事显现自己，而且当神把他们召集在一起，他再次向他们显现，在选民和蒙召的人面前印证摩西的事工。当先知摩西把以色列人从埃及砍伐出来，领他们到一个地方，然后火柱再次出现在西南山顶上，同样的事儿也在今日重演。阿们，赞美归给神。对我来说这比生命更宝贵。随着我年龄的增长，我看到行为堕落还有道德败坏在世界各地泛滥，然后回顾往事，看到所发生的事，我的心就欢喜跳跃，知道当我在地上的这个帐篷被拆毁了，我有个正在那边等候着。我尽力拉出一群人，把他们从这些事情中砍伐出来，把他们拉出来，用经文向他们证实神借着火柱的显现印证此刻他就站在这里，让千万人看到，甚至被照相机拍摄了下来，一次又一次地证实了他的存在。模仿者必要兴起来，这肯定会发生的。在摩西的时代，模仿的兴起来并行同样的事儿。神说摩西离开他们，不要站在他旁边，我要将他们吞没，世界吞灭了他们，如今一样，他们完全回到世界，专注于金钱等等属世的东西。摩西拥有符合圣经的迹象，他是下到埃及拯救以色列人的神的伟大的先知。以色列人认出摩西是谁，他们认出了那个迹象，他是印证了的合乎圣经的确切的应许。耶稣是圣经的那个应许，向井边的妇人印证了，那或者说他就是那解释。耶稣是经文的解释，他自己的生命解释了圣经。难道你不明白这时代的信息吗？你们能够认出我们所处的时代了吗？出自圣经的这个信息本身向你们解释了我们所生活的时代，这个信息就是解释。耶稣对以色列人说，假如你们能够认出你们的日子。有一次耶稣坐在橄榄山上，放眼望去说，耶路撒冷，耶路撒冷啊，他哭了，他向下看，他看到，那我不需要跟这个比较，但那天早上大约十点，我看到那个妓女的教会，在我心灵的深处，我感到圣灵在流泪。耶路撒冷，耶路撒冷啊，我多次愿意庇护你，那你都干了什么？你杀害了那差遣到你那里去的众先知，你把他们杀了。神赐给今日教会的信息已被宗派教会的信条所扼杀了，经文已经被他们的教条所扼杀了。耶稣说，巴不得你们能知道你们的时代，但已经太迟了，已经太晚了。今天宗派教会的情况也是这样，我全心的相信他已经错过了救赎。不管你是怎么想的，那是你个人的想法，这是我的想法，那你不一定要接受我的意见，让我相信他已经无药可救。五六年前就是如此，你都记得芝加哥的事儿。 看看从那时期发生了什么事，要留意接着会发生什么。那记住，我的名字是跟这个挂上了钩的，就在那儿，这是主如此说的。你看看他会不会继续的堕落下去的。看1933年当时的意象里说到女人在这末日会做什么，说到墨索里尼以及的怎样的结局，希特勒的神秘的死亡，三个主义统一成共产主义，汽车看下去就像鸡蛋的形状，女人要穿看下去像男人的衣服，甚至只穿内衣，最后他们身上只穿着像无花果树叶子的东西。他们的行为会多么的不道德，一些人们在末日将如何的举止，看看他们所行的，这些就在你的眼前发生着。假如那些基督徒的妇女，所谓的基督徒的妇女能够认出来，能够认出在他们身上使他们剪头发的不道德的灵乃是出于魔鬼的，只有魔鬼才会这么做，那是让你违背神的话，正在伊甸园发生的事一样。他们怎么行呢？假如他们能够认出来的话，他们起初争辩说，那个圣果伦的传道是，这不是我说的，我不是告诉你该怎么做，我只是引述神的话。巴不得他们能够认出那是出于魔鬼的，自称为基督徒。耶稣说，你们为什么称呼我主，却不遵行我的话呢？那不可能是基督徒，我不是他们的审判官，我只是在说神的话所说的。你们为什么称呼我主，却不遵行我的话呢？这完整的道都是耶稣基督的启示，你怎么能称呼我是主呢？巴不得他们能够认出那是魔鬼，是个不道德的人。那些良善的女人在那边，我认为印第安纳州的杰弗逊维尔是我一生中所见过的最下流的地方，有这么多赤身的女人。我到过好莱坞，到过各地，到过全世界，我见过各种各样污秽的事儿。我在巴黎见到过，在英国也见到过，英国是首当其冲，我想英国总有一日要沉入海底，这罪有应得，肮脏污秽病态，世界道德败坏的粪坑，那人是我一生中所见过的最敌对圣经的。他成为这个样子是因为他拒绝了真理。葛佩里说了，不得不和他妻子离开公园，因为男人和女人，那男孩女孩明目张胆的就在公园里边发生性行为。英国已经成了一个粪坑，法国也是一样，世界其他的国家都是如此，美国也是一样，而且成了他们的头。看一看今天，让他们剪掉头发，穿短裙，穿裤子，抽烟，还称自己为信徒。姐妹们，你有没有意识到，我说女人们，对不起，我的姐妹是不会做这种事的，难道你们没有意识到那是出于魔鬼的吗？然后就像昔日的犹太人，当印证了的道向你证实时，你还是不信，你紧紧地抓住宗派教会传统，说了，这没关系，你说方言，跳上跳下，在灵里边唱歌，然后去剪头发。你能想象一个真正的基督徒会这么做吗？我见过恶魔，我见过巫师，我看到他们说方言，翻方言，跳上跳下，在灵里边跳舞，从人的头盖骨里边吸血，去咒诅耶稣基督的名。你说我属于教会，哈利路亚，荣耀归神，你属于什么？真正的教会是神的道，神的道说女人剪头发是羞耻的。你们这群瞎眼的法利赛人，把那些可怜的孩子领到地狱，因为如果你做些什么事来纠正错误，你就怕丢了饭碗，怕被赶出宗派教会，可耻。你们这些假冒为善的人应该感到羞耻，你们看到时候临近了，还因人的传统离弃神的话，你们竟敢如此行瞎眼的人，圣经不是说你是瞎眼的了吗？难道你不明白你是瞎眼了吗？圣经说你们是瞎眼的，你们是赤身可怜困苦瞎眼的，却不知道，因为你们以为拥有这城市最大的教堂，做这事做那事，圣经说你们穷得可怜，并且是瞎眼的。基督仍站在门外，想卖给你些的眼药，不是卖给你，而是送给你，但你却不接受。这应验了圣经。人呢，你们如今处在什么时代？你们是否认出了这个时代及其迹象？巴不得那些妇女们能够认识到那是魔鬼，是披着宗教外衣的下流的魔鬼。魔鬼总是那么做的，他以一个敬虔人的样子来到每个的先知面前，每个圣徒的面前， 甚至到耶稣基督的面前。圣经说的末世魔鬼会与那真实的非常的相似，甚至像五旬节派那样。倘若能行，连在五旬节派教会中的选民也会被迷惑。耶稣说引到永生的门是窄的，路是小的，找着的人也少。就像挪亚的日子只有八个人得救，人子降临也要这样。仔细想一想，我们在什么时代了？你是否认得这个时刻，这个时代？我占用了你们很多时间了，我再讲几分钟就结束了。让女儿剪头发，哦，他们说我们教会不在乎这事，你知道为什么？因为他们是瞎眼的。哦，女儿剪头发没有什么伤害的，圣经说有，圣经说女儿剪了头发连向神祷告都是羞辱的。你说女人应该蒙头，圣经说她的头发就是给她做盖头的，不是什么帽子，而是她的头发。若摩西说我脱下帽子不脱鞋子，那会怎么样呢？那肯定行不通。神说是鞋子，神就是指鞋子，神说头发就不是帽子。荣耀归给神，我肯定神喜欢这个，赞美神。神说什么就指什么，经文不可随私意解说。神的道不是来迎合你的宗派，神的道说什么就是什么。神自己是解释者。有时候我认识一个女人，她也这么说，我不管你知道的是什么，我知道神说的是什么，你自己决定吧。女人们，巴不得你们能够认出这是怎么回事。不是女士们，是女人们，巴不得你们能够认出来。从蓝野出餐馆出来，我看到有广告牌，我显示在第五街的某个啤酒屋，上面写着女士专座。我停下来，我说一个也不会来的，一个女士是不会光临那种地方的，一个女人可能会，但不是女士。你是否注意到世界的堕落是从女人的道德败坏开始的？你是不是知道可以将以同样的方式女人的道德败坏而接送呢？教会也是以女人作为代表。从属灵的角度来看，教会是女人，从属灵上来说，基督的心腹也是女人。教会的道德败坏已经到了如此的地步，看看异象，再看看这些的事，看看神所赐的那些的异象，那些的异象是真实的。录音带的听众们，我把圣经抱在胸前，会众都看得见，我看到那异象，全能的神知道这是真的，直到现在我才知道他是赤身的，自己却不知道，他依然沉醉于各种的享乐中。他就是这样担当了可爱的心腹，出现在异象中时却完全不同。阿拉法和欧米伽，那是魔鬼的作为。就像昔日犹太人，他们看到神的道彰显，耶稣对他的门徒说，你们查考圣经，你们知道，你们对我和我的事工有疑问，你们查考圣经，因为你们以为那中有永生，然而给我做见证的就是这经，这经告诉你们我的信息是什么。你们若不信我，也当信神降下你们解释的这灯。有人说我们不要这个人来管我们，我们有自己的祭司等等。那么请便呗，能说的都说了，反正已经太迟了。只要如果宗派传统说可以，他们就会听从，他们宁可听从宗派的教条，他们相信人的教导甚于相信神的道。他们认不出来，今日的众教会认不出提摩太后书三章中所说的。那我看到那位先生把圣经放下了，那这是我正引用的经文。若有人要提醒我呢，我的手就放在圣经上，我可以指引你们看这些的经文。他们认不出提摩太后书三章，这里说末世人要任意妄为，自高自大，爱厌乐，不爱神，不解怨，好说谗言，不能自约，不爱良善，心腹有敬虔的外貌，却否定神的能力，这等人你要躲开。不爱神，那偷进人家牢笼无知妇女的，无知的妇女，正是这等人。这些的妇女被各样的私欲引诱，常常学习，终究不能够明白真道。他们不愿意，他们不想明白真道。神如此说，瞎眼的法利赛人难道你看不到吗？我不是生气，我只要把钉子钉进去，再把它钉紧。各个教会也认不出来，女人不能明白这些的事，他们本该明白。这些无知的妇女被各样的私欲引诱， 好莱坞的各种的东西，剪短头发、穿短裙、化妆以及各种不恰当的事儿。你知道女人在这末世扮演着一个重要的角色吗？你知道圣经说那些免遭神定罪的人在主面前必为美丽的枝子吗？那若主愿意，有一天我要为你们女人传讲一篇的信息，让你们知道神是怎么说那些免遭神定罪的女人的。神说的比美丽无比。前几天我听到一个妇女在嘲笑一个女孩子，那还有一群半身赤裸比母狗还下流的女孩子在嘲笑一个穿着长裙子的老妇人。你们这些扭来扭去的女人，你不仔细听着，这个老妇人有着你们所不知道的东西，那就是道德。你们甚至连道德这个词儿也不认识了，几乎在摇篮时就把它丢失了。你们甚至不懂得对错，但那个老妇人懂得，她心里隐藏着一些你们所不懂的东西，你们把这东西丢弃了再也找不回来了。你们用老古董等等的东西来征服的，但她知道一些你们所不知道的东西，她的心里拥有端庄这种财富，你们却一点也不知道端庄是什么。你们的母亲也这样养育你们，你们的牧师也这么允许，却说明了他所站的立场。我现在讲的就是他。你看到他的情况了吗？教会，耶稣说这些的经文都要应验，他已经应验了。注意，从前亚尼和羊皮怎么样的抵挡摩西，那这等人一直都存在。那他们中了一些，那保罗并不是在谈卫理公会、进信会等等，那他们根本与这个没有关系。那就像亚尼和羊皮怎样抵挡摩西和亚伦，那些心地坏了在真道上是可废弃的人，就是那些听从宗派教会的教义和信条而不听从圣经的人，也要如此抵挡真理。那时亚尼和羊皮能够做摩西所能做的事儿。看到吗？从前亚尼，那看到这两件事的相似之处吗？从前亚尼和羊皮怎样抵挡摩西，这些人心地坏了在真道上可废弃的人，也怎样抵挡真理，不与真理为邻，甚至不与真理合作，他们与真理毫无相干。那圣经说他们的愚昧必在众人面前显露出来，当心腹站在他的立场被提到空中，他们的愚昧就在众人面前显露出来。不必担心，就像摩西把以色列人带离埃及，而埃及的军队也沉入红海。是的，耶稣说圣经都是神所默示的，因此所有的经文都要应验。当犹太人问耶稣说你将自己当作神，耶稣回答说你们的律法上岂不是写着那些承受神道的先知，你们尚且称他们为神，那他们确实是。那么我说我是神的儿子，你们为何定我有罪呢？那所有这些的经文都是神所默示的，所有这些都要得到彰显，所有这些都要应验。然后他们是多么的瞎眼，那么接受人的话而不是接受神的话，就是这个导致了女人做那些的事，导致了牧师们那么做。他们遵从主教而不尊重耶稣，只对会众的钱袋增加人数而感兴趣，看看我是否受人欢迎。那先把来自杰弗逊维尔以外的人与来自杰弗逊维尔的小众分开，那再把来自杰弗逊维尔的不信者分出来，就只剩下六七个人能够听我讲道了。这怎么回事呢？它是由全国各地的人组成的，从纽约到马萨诸塞、波士顿、缅因、田纳西到乔治亚、阿拉巴马以及全国的各地，他们聚集在一起。阿们。这说明什么？到了晚上必有光明。那宗派教会却认不出这是晚上的光，这就是问题所在。他就是认不出来，太瞎眼了。圣经说的是这样的，俄国在科学方面取得举世公认的成就，只不过用了40年的时间。那你知道第一次世界大战时，世界各国根本不理会俄国，罗伊弟兄，俄国人只是一群无知的西伯利亚的大老粗，满脸的胡子左右不分的人，现在那就是俄国。但俄国认识到了他的位置，他必须要这么做以便应验经文。你们知道我预言说要发生的事，就是那些的主义都要归入了共产主义里。现在他在科学的领域里领导着世界，我们都比他落后多了，世界各国都比他落后。他占了主导的地位，他才认识到他也是有头脑的。要注意，人类仍然有6000年前就有了六个感官， 6000年前人类靠着这个感官接触他所居住的地球并侍奉神，但在过去的75年间的时间里，人类就从马车的时代发展到了太空的时代。为什么？人类背离了对神的信心，而转向了自己的感官和身为人类的才能。你注意到了吗？他放弃了信靠神，只相信了自己了。像华盛顿那个不信教的妇人，他叫什么名字呢？他改变了这一切，叫什么名字？莫莉。他说只要我们有陆军海军，我们就不需要老耶和华了。我不管我们拥有什么，对我来说没有耶和华就没有一切，任凭陆军和海军都被消灭，他们会的，但耶和华却永远长存。只要我是他和他儿子的一部分，我就必然永远长存。这不是凭着我的呼求或我的选择，乃是靠着他的拣选。阿们再阿们。对此我并没有做任何的事情，是他做的，没有他勿宁死。任凭列国兴亡，耶和华却永远长存。历代以来耶和华都是如此行的。罗马帝国灭亡了，古埃及灭亡了，其他的帝国也都灭亡了，而他依然是耶和华。哦，哈利路亚，我感到太兴奋了。俄国之所以醒悟过来，是因为他必须这样，就像以色列一定要回到自己的土地上，神必须将以色列人驱赶回他们的土地上，迎接号角的吹响。同样，神必须把俄国赶进共产主义里，以便应验预言说他要做的事。当人类和他的六个感官还处于马车时代时，反而信靠神。在过去的75年内，人类放弃了信靠神。当初他们签署批准美国宪法时，在他们所做的一切的事上都尊神伟大，如今他们开会时连神的名字都不提了。就是这样的，他们依靠他们自己的高深的科学，科学的精明，一群卑鄙的人。确实如此，整个的世界被吞没在对圣经的无知当中，整个的世界已经离开了神。想一想，正是从这一切，从宗派的教会和神学院的卑劣中，神凭着先知的话语切割出一位心腹来。神说他必这么做，神已经从他应许要做的一切的事中砍伐出他的心腹。人类依靠他们的聪明才智、科学文化等等，离弃了他们曾信靠的神。美国已经离弃了神，他们甚至把他赶出了学校，让孩子们不能够听到有关神的事儿。他们把他赶出了学校，现在他们正努力把美钞上的我们信靠神的字样删去。他们还企图从美国国旗前的宣誓中删掉效忠于神的国家这个口号，他们要把它删掉。只要他们依赖的是他们自己的感官和感觉。虽然如此，在这过去的75年内，人类的感官仍然没有任何的改变，人类依然是神起初所创造的那个样子。然而在这末日，难道你认不出我们所处的这个时代了吗？众教会要离弃神，转向了神学院，还有自己的经验等等，而不是依靠神的话。甚至们在他们的聚会中，在学校里以及别的地方，他们已经都不再承认神了。以色列在过去的25年间里已经意识到某种的力量把他们带回到他们的家园，正所应许的那样。他们不知道此事是如何成就的，他们遭受了残酷的迫害，就像那些号角下里的殉道者，但他们在自己的地上了。他们不明白为什么俄国为何苏醒，各国为何苏醒，现今人类为何能够取得如此的成就，而300年前的科学家却不能呢？法国的一位科学家曾以某种的速度在地上滚动一粒球，借着科学研究证明了根据它的重量，根据这粒球的重量，如果一个人能以每小时30英里的速度前进，他就能够脱离地球的万有引力。然而如今人类已经能以每小时17000英里的速度前进，还在试着提高速度。人类只在近期才认识到为什么呢？只能这样。那教会过去一直站稳在耶稣基督的磐石上，无论别人怎么说，他们仍然持守神的话，持守那个时代的信息。路德卫斯理以及各个教会的时代，现在他们却转向了人的传统。为什么是这样？在过去的25年间，以色列人才知道他们回到故土是为了某目的。已经预言说他们必须再次聚集起来，和瞎这么说的，我们刚才读过了那段经文，愿神帮助我们明白。好的，与此同时，心腹认出了这晚上的光，他也是才认出来的。灵性饥渴的五旬节派的信徒们开始发现，那些宗派组织没有他们正在寻找的东西，这些宗派教会是如此的歪曲， 四分五裂，可现在正是认清的时候了，也必须认清，世界已经认识到了，各国已经认识到了，科学认识到了，魔鬼也认识到这是在毁坏女人，毁坏教会和毁坏人类的时候了。魔鬼认识到了，神已经认识到世上有一群他所预定得永生的人，神认识到这是在赐下信息的时候，他也成就了，人们已经认出来了，心腹的时代认出了这个晚上的光。要是让索多玛看到那两个使者下到索多玛，能够认出他所处的时代，那两个使者就像今日的葛佩里和奥罗罗伯茨。那在凤凰城有些卑鄙的人站出来说，那他只放录音带中的一部分，那他说啊，我说的一个人要奉耶稣基督的名受洗，我是怎么说的。那你看这里，他在这里说，那当我谈到在非洲他们是怎么样三次向前向后受洗，我在另一处说那没有什么不同。那瞧，他没有播放录音带的其他的部分，只放其中的某些的部分，那把其余的删掉了。那这样做是要受到法律的制裁的，因为这些的录音绝对是有版权的，那没有人可以篡改的嘛。你最好别这样，如果你这么做你就触犯了法律。但我们会告他们？不会的，神说任凭他们吧，神告诉我将要发生的事，那你们等着看，看看那人的下场。在这个时候，心腹已经认识到晚上的亮光，要是所罗马人能够认出他们的时刻。那这个放录音带的同一人说，五旬节派的信徒与浸信会的信徒们，那你们看，那这个威廉伯纳汉是个假先知，他说奥罗罗伯茨和葛佩里是在索多玛。瞧，他把录音带的下半段剪掉了，就是这样，他没有继续放下一段，说他们是奉差遣到索多玛的使者，而不是在索多玛城，他们是在那里就好像奉差遣到索多玛的使者。每个人都知道我是这么说的，再去听听你的录音带，无论谁加添或删减什么，神必从生命树和圣城删去他的份，那是神的话，他必如此立定。那耶稣说，假如昔日的索多玛能够认出他的使者，他还可以存到今日。如果他能像亚伯拉罕那样认出来，亚伯拉罕知道那位应许之子将会来到，他知道必须有某些的变化，因为他已经年纪老迈，撒拉也是，但他一遇到他背后能辨别撒拉心思意念的那位，他就认出了他所处的日子。他说，我主啊，让我取水来给你洗你的脚。他们吃了一点饼之后，亚伯拉罕说，我主，请你再逗留片刻。那注意，他说我主，大写的主就是以罗心。亚伯拉罕认识到这是神通过肉身在对他说话，他认出了他的迹象，就蒙神的祝福。所罗马人认不出他们的时代而被毁灭了。那耶稣说，所罗马的日子怎么样，人子显现的日子也要这样。那现今的宗派教会没有认出他们所处的日子，那就像以色列被迫回到巴勒斯坦，教会也将被迫加入世界基督教协进会。为什么？因为他没有认出他的时候，人呢从他里边出来，不要与他的罪有份，赶快逃命，否则你就会被盖上的兽的印记，你什么也不能做了。污秽的叫他仍旧污秽，圣洁的不是指将来圣洁，而是现在圣洁。圣洁的不是指短发的女人，她不可能圣洁。那这听起来很绝对，却是神的话。圣经说的这么做就羞辱了自己的头，她的头就是她的丈夫，而她的丈夫的头就是基督。蒙羞的怎么可能不是污秽的呢？剪短发的让她依旧剪短吧，穿短裙的让她仍旧穿短裙吧，否认神的道的让他仍旧否认吧，但是圣洁的叫做仍旧圣洁，唯义的叫做仍旧唯义。神公义的道就是神的儿子得到彰显，仍旧圣洁，仍旧唯义。要认出你的日子，亲爱的先生，教会还没有认出他的日子，就像以色列，所以就回到应许之地，却不知道是怎么回到那儿的，他只是很不自觉的被送了回去。为什么？是国家的力量驱使以色列回去的。那现在我要说一些的事儿，国家的力量迫使以色列归回自己的家园，国家的力量将使教会加入世界基督教协进会，但神的大能要使他的子民成为心腹。世界驱使你往这边，驱使你往那边，但神驱使你上升。神的灵也就是神的话，我的话就是灵，就是生命， 将把心腹放在他的位置上，因为他能认出他在道中的位置，这样他就在基督里。将把心腹放在他的位置上，不是国家力量所能做到的，但民族力量的确驱使以色列人归回家园。世界基督教协进会的势力也将驱使所有的宗派教会组织加入进去，但神的大能要把他的心腹从地上提走，进入荣耀里。人呢，认清你的时代，因为耶稣警告你的所罗马的迹象就是现在教会的情况。看看耶稣说末日要发生的事，仔细认真的听，所罗马的迹象要在这个时代发生，就是像在所罗马被毁前亚伯拉罕已被呼召出来的迹象。所有这些预言了的事现在都要应验。留意你所生活的时代，我们就反反复复的说过了。那神应许要赐给你们天上的光，是撒在这时代的道的种子成熟，种子就在这里，种子就是神的话。那为什么这么说呢？耶稣这么说过，撒种之人所撒的就是道。那在你能够得到麦子之前，那不管你如何撒种子，必须要阳光来使它成熟，否则它就会腐烂，不会有任何的用处的，会死掉的。但若是种子在土里有好土壤以及正确的阳光照射，它就一定会成熟。神应许过在末日晚上的时分，太阳会出现，使种子成熟。这种子正在被传讲，神的儿子借着印证神的种子成熟，使得在你面前得到彰显，证明他是对的。明白了吗？要认出你的时代。我现在就要结束了，那现在就结束的时候了。这个富足瞎眼受教育的老底亚教会要把神的道从他们中间赶出去。他们这么做了吗？神说他们要这么做，正如古代的先知被差遣来印证应许给那个时代的道，以便那个时代所预定的人能够认出，就像那井边的妇人，像拿但叶，那瞎子巴利买，以及彼得，还有其他认出神话语的人。耶稣基督就是那道还有作品。我若不行我父所应许我要做的事，你们就不必信我。我若行了，你们纵然不信我也当信这些的事儿。这些的事儿指明了我是谁。明白了吗？好的，那不要错过这个日子。其他的时代那些认出来的人们就进去了，那他们安全了。五旬节派的信徒，为什么辨认不出你的日子呢？辨认出这是晚上的时分，现在就是了。那是要证实基督的再来，印证他的再来。我们已经到了末日了，要认清你的日子。那我知道我让你们待了很长时间，现在是12点了，但我喜爱这个粮食，这是生命。对信徒来说这是生命，要认清你们所处的时代及其迹象，看看一切的事都处在什么位置，看看以色列，看看众教会，看看道德是何等的堕落，看看心腹所处的位置。还剩下什么？就是心腹的背题。每个教会都在期待这一件大事。那五旬节派说荣耀归于神，总有一天我们要做这事，我们要做那个事。假如他们是承认，他们的确相信的，就像有一次该亚法说，一个人死免了通国灭亡，难道不好吗？圣经说该亚法说这话呢，是因为他是做大祭司的，说了预言，他不知道自己在说什么。但他是否意识到，事实上正是他这位神的大祭司把神献为的祭物。今天也是如此，他们还在那边等候一个伟大的时刻到来。哦，那我出席基督徒商人大会，那么说荣耀归给神，那些的传道起了鼓动会众，说一个伟大的复兴教来领神的手向在地上动工。人们如此的激动，到处乱冲，却没有意识到那是为了号角之下的以色列人的。他们为什么这么做呢？因为他们是不会辨认的口头上的基督徒。该亚法也不知道自己在做什么，他们没有认识到他们正在拒绝神赐给他们的信息。阿们。我们日复一日，一星期又一星期的查遍每一部分的经文，直到你们清楚这是无可置疑的真理。耶稣说，如果瞎子不能够接受，就任凭他们吧。若是瞎子领瞎子，两个人都要掉在坑里。我不知道什么时候，不知道在哪里，但我知道就要到了。 那你们知道，那我明白为什么撒旦不让我传讲这信息了。那昨天我觉得很不舒服，我不能从神那里领受到任何的话语，我尽我所知的去准备信息，确实不能。今早我起来，昨天我吃了一些的玉米，但是我那些玉米都压在我的胃口上，我很不舒服，几乎起不来。我想到底是怎么回事，我来到这里却不知道我要说什么，主，我甚至连一些的经文也想不起来，一点东西也找不出来，我真的不知所措。那这时这个信息开始临到我，撒旦还在对我说，你不舒服，头我疼，那你病了，那你不能去那里，你会站不住的，你会这样，你会那样等等。我想起英国一个在伦敦东区人的故事，那他只是一个平凡的人。那故事说，早期英国有个国王，那他进入他的王宫，那他有一个信息，一个紧急的信息要传达，因为敌人进了，那他没有人可以差遣，因此国王就对这个站在那里的小伙子说，拿这个信息，快拿这个信息，赶紧到某某地方，叫人按我的命令去做。那国王又说，你手里拿着我的权杖，这权杖就证实你是我所差遣的。这小伙子就接过来放在衣服里，马上启程了，各处的卫兵想要拦阻的，在大声的喊着，让开，我有国王的信息，哈利路亚，我是国王的使者，是被印证的话。那我就想，撒旦滚开，我有王的信息，我必须要去。曾有一次他们杀死了和平的君王，把他埋在坟墓里，又封了坟墓，死亡扣了他三天三夜，然而在他复活的早上，的手里握着王的权杖，喊道说，死亡滚开，坟墓滚开，打开，我是王的信息，我必须前去证明这个复活，复活在我，生命也在我。哈利路亚，我现在感觉太好了，这是王的信息，朋友们，让我们认出这信息，我们聚集在一起，等候号角的吹响，因为主的号角必吹响，那时就再也没有时间了。神已经聚集了以色列人，神说他要在第三天完成这事儿。2700年已经过去了，神说在第三天要把他们聚集在一起，他已经这么做了。神说他要显明永生之道，以色列人就在那里等候心腹的被提，以便这两位的先知，希伯来的先知能够来到以色列，那他们就要认出来。那记得有一次我站在开罗要去以色列，那刘毅佩陀斯对我说，伯朗弟兄，那如果他们看到那些就好了，因为他们相信先知。我说这对我确实一件好事，那看到人是怎么回事呢？你看到人是怎么回事呢？那看到神恩典了吗？那我说我要来读新约圣经，那他们已经读了，来自瑞典的刘毅佩陀斯弟兄曾经寄给以色列的犹太人有100多万册的新约圣经，那他们都读过了。他们来到那里，那些犹太人不像这群现代的犹太人，那是在他们自己国土的犹太人。那他们来问，如果这个耶稣是弥赛亚，让我们看看他显出先知的迹象，那我们就会相信他。那刘易佩特罗斯利就说，伯朗弟兄，这就是机会了，有机会了，有人对我说机会来了，那我已经安排好了去那里。那一些人过来坐在一起，阿根布莱特利就说，伯朗弟兄，那将是以色列人警醒，把他们招出来，向他们显出先知的迹象，他必相信的。我说我已经准备好了，我上了飞机，我拿钱买好了机票，停在开罗转机。我说是，我准备好了。那圣灵对我说，这不是你的任务，这不是你的时间，看到没，你自作主张了。我想后我已经到这儿了，还是去吧。那个圣灵告诉我，停在这里，不要去以色列，要改成去印度，不要去以色列，去印度，要不可去以色列。那我想怎么会这样呢？我走到停机坪的后面，我说，主耶稣啊，这是怎么回事？然后神让我知道，我是外邦人，那两位先知是希伯来人，这一切要符合圣经，摩西和以利亚必须来，而且心腹还没有被提，这两位先知要回来，他们要行先知的迹象，这就是圣经，一切都要这样完美的应验，以色列这国家要在一日之内而生。阿们。晚上的光在照耀，在晚上的时分必有光，你必定找到通往荣耀的路径。今日他的真光就在水里，奉耶稣宝贵的名埋在水里，少年与老年人被你们的罪悔改，圣灵就必进来。晚上的光已经来到，确实是神与基督原为一。朋友们，我们就在末世了，我们想到这首作者受圣灵感动而写的诗歌，那他说国家在分裂，那大约在15年前，以色列在觉醒，先知预言的迹象，外邦的肉子棵树，看看他们现在的污秽，终日恐惧痛苦，失散的人回到你家园， 救赎日子已近，人心因畏惧而消化，要被圣灵充满，把你的灯点亮，看那、啊、你的救赎已近。确定假先知在说谎，否认神的真理，这不是真的吗？那耶稣基督是我们的神，他不相信这个，他们各种的主义。但这位受圣灵感动的作者写道说，我们要不使徒的后尘，还记得我的那个意象吗？在意象中我说，如果保罗的跟随者能进神的国，那么我的也可以进入，因为我所行的与保罗的完全一样，同样的信心。这是几百万人高举双手，他们说我们正是安息在这上面。什么？认出我们所处的日子，认出我们所处的时刻，认出我们所处时代的迹象，也许比我们所想的更近了。到那一天，让那些在门外的仍旧在门外，那些在里面的将永远在里面，门就要关上了。今早这里若有还没有走进救恩之门的，哦，我亲爱的朋友，奉耶稣的名，不要看站在这里的仆人，他无知不识字，没学问，没有受过高等的教育，别看这些，只看已经印证了的道，还印证着信息是真理的伟大的圣灵。我们正处在晚上的时刻，比你所想的更近了。女士们，让你们的头发长起来吧。姐妹们，脱去那些污秽的衣服，把香烟扔掉，因为日期到了。污秽的叫它仍旧污秽，唯一的叫它仍旧唯一。在里面的叫他仍旧在里面，在外面的叫他仍旧在外面，叫他界限何等的气。若是一人仅仅得救，那不前进和犯罪的人，那你知道就是否认真理的人，将何地可站呢？让我们低头，在我们现在所处时刻的光中，在我们现在所处时代的光中，来自全国各州的亲爱的弟兄姐妹们，那现在让我们，让我和你们一同在这祭坛前，让我们省察自己，今天神的灵在我们心中的状况如何？那记住，那个圣灵是无瑕疵、毫无玷污的，任何宗派教会的信条都会废去。你最好不要从神的话语中加添或删去什么。因为你若在神的话语上面加添自己的解释，你在生命册上的份也将被删去。你是否企图说圣灵没有说过的话？你是否企图使神的话听起来是在说别的东西？还是要照神所说的话完完整整的领受呢？你是否在剪接粘贴做些不对的事呢？你这么做过吗？你说我只是不觉得我应该这么做，可能我知道我的教会也不相信这些，那只是一个人所说的话，但那个人是神。圣经在这里说女人不可剪头发，圣经在说日子要到，女人要穿男人的衣服，他们这么行是神所憎恶的。圣灵是怎样通过现今站在这里的这个卑微的不配的器皿说，万王之王说，这是我的帐，我的话就是我的帐，拿着我的杖前去传递这信息。我知道各宗派教会企图阻止这信息，拒绝的、驱逐的、踢的、出去等等，那靠着神的恩典我上路了，从一国到另一国，从一个地方到另一个地方，从一个教会到另一个教会，大声的呼喊，从他那边出来。这信息不受欢迎，然而却是真理。你是否在写下这信息的同一个圣灵里来接受他呢？你是否在赐下这信息的圣灵里接受他呢？如果你还没有接受，我们这里没有地方做祭坛，呼召你的心就是祭坛。你是否愿意举起手来说，神呢、啊、怜悯我，让圣灵进入我心中，谴责我一切的罪恶、暴躁、一切的恶习、坏脾气、抱怨的纷争、不安等等。我知道我的灵还没有成熟甜美到可以去到天堂，主要在这最后的时刻，愿你使我成熟甜美。这也许是我听到的最后一篇讲道，这也许是我最后一次听到信息。我向你举起手，神的怜悯我，神祝福你们。很多人举起了手，现在让我们默默的为你祷告一下。那些举起手的人，显示你们有心要归向神，看来圣灵还在呼召人。 亲爱的神，你晓得万事，你创造万物，但是为了这一切的缘故，有人要被定罪，有人要被蒙蔽，还有一些人就是保罗所说的，像窑匠做器皿，一些做成贵重的，另一些做成卑贱的。那做成卑贱的器皿只是为了衬托那做成贵重的器皿，那个难道不是窑匠凭旨意造的吗？那岂不是在神呼召的预定的计划中吗？他预先所知道的就召他们来，所招来的人又称他们为义，所称为义的又已经叫他们得了荣耀。今天这也许有人像那井边的妇人一样污秽，活在不信当中，现在人的传统和人为的教义中，也许这是他们第一次听到的信息，但某些的东西奇妙地警告他们的心，就有很多很多手举了起来，让伟大的窑匠现在把这些器皿造成贵重的。所以我相信一定有某种的原因，否则他们就不会那么做。那么说，我仍然相信，为什么相信？主要让你卑微的仆人恳求，让我为他们祈求。作为一个站在活人死人之间的人，就像在索罗马的一个人为索罗马人恳求一样，从那城出来，快点，赶紧离开那城。主要愿他们来就近你，愿他们的心谦卑的喜乐的来到你的宝座前，说从今以后，耶稣你是我的救主，此时我坐在这座位上，你的圣灵打动了我，我向你许下诺言，如果圣灵在这里打动了我，我就不必到更远的地方去，就是在这里你遇见了我，就在这儿，我们要把这问题解决了。无论我是坐在第二行、第三行、第五行还是任何的地方，就是在这里我们要解决问题，因为就是在这里你责备了我，就是在这里你应许把它纠正过来，因为我虽污秽肮脏，你必使我洁白如雪。我相信你所有的话，我准备行在你的话中，相信它，接受它。我这么做是为了神的荣耀，因为知道我的救的生命对我无益，对神无益，对我的邻居无益，对什么都没有益处，只有益于魔鬼，被他当作傀儡一样四处的利用，可能成为某些男儿眼中的玩具，可能是某个女人的偶像。真的，让我作为你的仆人，主啊，愿你悦纳。我现在奉你儿子耶稣基督的名，把他们交托给你。我们在神面前低头谦卑。我听见救主的呼召，朋友要虔诚。也许是你最后的机会了，你能听到那个细微的声音吗？呼召，我听见，是什么在呼召你？若你的救主在呼召，他是谁？是神的道。呼召，你必须要做什么？舍弃世界，被你施加跟我谢路，主要我曾疏忽，奉耶稣基督的名受洗，必随主到克西马尼，我必随主，随着去哪？随着埋进水里，到克西马尼，无论去何方，祷告之地、施洗的池子里，任何的地方，由你决定。随主到克西马尼，我必随主，随主行一路，我必随主经过审判。是神的话正确，还是教会组织正确呢？我必随，是我对还是他对呢？是我的良心对还是神的话对？现在的审判台前，是我所信的教义对还是神的话正确？我是否认为剪头发穿短裙没有任何的关系？我是否认为属于宗派组织没有关系？那神是怎么说的呢？我必随主，随主行一路，主领我和我，我必跟随。 主啊，我也向你举手。主啊，无论何处，加尔逊是要在哪里传讲的？是今晚在这里，还是在非洲、德国、瑞典？主啊，你要往哪里去？主领我，主啊，无论你领我往何处，
并跟随
我，必随主，随主行一路。那在你们低头时，无论主领你往何处，你愿意跟随他们。艰难时，你愿意跟随他们，就是遭受逼迫、被人讥笑或嬉弄，我仍和他在一起，我仍然要跟随。说无论你在何处，我仍然要跟随你勇往直前，我仍然真诚忠实于你。在激烈的战斗中，我依旧坚贞不屈。如果我跌倒，主你会扶持我。凡为我丧掉生命的，就要得着生命。因此我随主，随主心。现在如果你心里真是这么想的，就举起手搬到我们的心来献给主。主领我和我没跟随，主领我和我没跟随，主主，你现在向这些手帕吹气，主要医治这些病痛的人，主要愿你应允，求主医治他们，奉耶稣的名求。主必同我，同我行一路。你现在感觉好吗？现在感到准备好了吗？如果神的号角吹响，时间就没有了，那是最后的一个号角，那永远光明清白华丽的早晨。让我们现在一起唱主耶稣在临那日这首圣歌，那给我们起个调。主耶稣在临那日，必要高声吹起号筒，那永远光明清白华丽早晨，凡是上得救的人，别在那边一同相会，在那边提名我也必在其中，在那边提名的时候，在那边提名的时候，在那边提名的时候，其内凡心中而死的人都陪在那早晨复活，那荣耀光辉灿烂，何等快乐，梦见选的生的人都在天空一同相会，在那边的边我也陪在其内，在那边的边时候，在那边点名的时候，在那边点名的时候，在那边点名，我也别再气馁。让我们一起举起手来说：主啊，靠你的恩典，主啊，靠你的恩典。现在我们在基督里都是弟兄姐妹，让我们转身与旁边的人握手，并说：靠神的帮助，在那边点名的时候，
在那边点名的时候，在那边 时候，在那边那边的时候，在那边那边我也被在起来。
我们还在等候什么呢？
主耶稣在怜那日必要高声吹起号筒，
莫测的号筒在一霎时眨眼之间就进入永恒。
凡世上的旧的人必在那边里头相会，在那边那边我也被在其内。
让我们大声的来唱，
在那边那边的时候，在那边那边的时候，在那边那边的时候，在那边那边我也被在起你。
哈利路亚，那是何等伟大的时刻。某天你正走着，那会儿听到一个声音喊着谁？哦，妈妈，阿曼，不会太久了，就一会儿你就改变了。我们要与他们相会，然后跟他们一起被提，在空中与主相遇。哦，一霎时眨眼之间。那假设这是希沃德弟兄，那或者常在教会里边的老弟兄。哦，这位是迪阿克弟兄。哎，某某弟兄，看看他们都在我周围，这怎么回事？就在转眼之间，我知道他刚出现在我眼前，不会太久了，我将要改变。就在一霎时眨眼间，哦，是的，那永远光明清白华丽的早晨，那所有神秘的云团，神说以色列就像早晨的云雾，又如烟气，它的意义已经消失。当这一切都消失在神掌管的阳光中时，阿们，在那边点名，我亦必在其间。好的，那今晚我们再见面，
再相会，相会。
朋友们不知道这事要什么时候发生，这是个很久很久的故事了，但却是真实的，不一定要发生的，我们就在这个时间了。
再相会，再相会，
靠神的恩典，希望今晚七点半与你们见面。
愿主同在，直到再相会。
那让我们一起起立。哦，这不是太美妙了吗？这是在基督耶稣里属天的地方，任何的东西都不能跟这个来交换的。你们知道我多么喜爱去钓鱼打猎，因为我在野外可以见到神，我喜爱这么做，但是我不会用这一分钟去换取野外打猎的经历的，这样的一分钟就令人满足了。神的在我里面创造一个复兴，让我就是那个复兴，让我们每一个人都是复兴，让复兴就在我里面。主啊，使我饥饿，使我干渴，主啊，在我里面创造我所需要的，让我从这一时刻起成为你的，成为更奉献的仆人，更好的仆人，更加蒙受你的祝福，更有能力，更谦卑，更恩赐，更乐意工作，更盼望积极的事，放弃过去消极的事，让我向着标杆直跑，要得基督耶稣从上面召我来得了奖赏。 Amen， 这就是我们的愿望，不是吗？好了，让我们每个人现在都携带耶稣的圣名，直到今晚再相会。
时常携带耶稣圣名，你们有愁困苦人，他能赐你安慰安宁，无论何处携带他尊贵名和甘甜，地之王遍天之
低头，
时常携带耶稣生命， 当作盾牌的火箭，每逢有火燃你心灵，呼吸着命在心间。